放在车子上，放在车子上是代表什么？代表现在约轨赶上时髦了，现在约轨不需要用台了，方便了。那弟兄姊妹，就是应用车子，所以才会失前提嘛。如果你是不用台的，怎么会失前提呢？所以大卫现在学会功课了，原来这一次神击杀了乌撒是让他学一个功课，这个功课是他需要在主面前学的。所以一面来讲他畏缩，就像对十字架畏缩一样，但另一面来讲仿佛对神说，神啊，你不要你不要让步，你要等我来顺服。如果约柜一定要上这里来，什么代价我都愿意，但是你要给我告诉我你的旨意是什么。所以现在很清楚，弟兄姊妹，那时大卫说，除了利未人之外无人可抬神的约柜。所以你表示什么？约柜是需要抬的，因为耶和华拣选了他们抬神的约柜，而且永远的侍奉他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他就把利未人找来。你看从前没有这样做，乌撒的时候以前没有这样做，现在只有这些人呢可以抬的。然后下面你看啊，再读下去啊，第十三节，因你们先前没有第十三节，因你们先前没有抬这约柜，按定例求问耶和华我们的神，所以他刑罚，其罚就是闯杀，就是击杀乌撒，这个乌撒那个字一样的，所以神就刑罚你们，或者神就闯杀你们，就击杀你们。其实击杀是谁呢？是乌撒。所以现在很清楚，弟兄姊妹，我们如果没有读历代之上的话，我们不知道那个原因，我们只知道说，哦，现在要小心，你如果不小心的话，你扶一把会被击杀的，没有错。但真正的原因是谁解释的呢？是历代志解释。所以历代志上不光讲历史，而且对历史的解释。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什么？告诉大卫一件事，就是说你的方目的是对的，你的方法也要对，这个才可以。神不要说达到目的不择手段，今天我们的做法都是这样的做法，所以这就是乌撒的手，明白？所以许多时候如果我们的工作不完成，如果许多时候我们工作不蒙神的祝福，因为太多乌撒的手，我们的乌撒的手一伸进去，这就是我们新的办法。你看见吗？现在新的是要这样要那样，但是要小心，弟兄姊妹。不错，许多时候我们知道说，你与这个约柜呢，还得要古老的办法，还得要有人来抬的。所以下面十四节，于是祭司利未人自洁，好将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约柜抬上来。利未子孙就用杠肩抬神的约柜，是照耶和华借摩西所说吩咐的。所以现在明白吗，弟兄姊妹？时代进步了，他们说我们现在是大卫的时代，他们忘记了摩西的命令，他们忘记了神当初，这就是神当初的旨意，结果呢他们忽略了。但是感谢主，现在你看见没有，大卫学会了功课。所以然后呢第二十五节，于是整个这些都部署好了以后啊，那等一等啊，现在不止这样啊，我再说这个，你前面是十五节的十六节开始就不一样了。你这样，你真的把约柜抬上来以后，那你约柜怎么办？约柜总有人要伺候他呀，约柜总有人在那里做一些什么事，对不对？那么你这个利未人祭司他们还在祭奠，还在献那有血的祭，那么其他的人呢，他们要献颂赞的祭。所以这个时候第十六节，大卫就吩咐利未人的族长，派他们歌唱的弟兄用琴瑟和拔作乐，欢欢喜喜的大声歌颂。于是利未人派约珥的儿子希麦，还有他兄弟中比利家的儿子亚撒，并他们族弟兄米拉利子孙的古沙雅的儿子以探，那其次呢还有等等。你如果读下去，你就知道说这些人。所以第十九节，这样派歌唱的希麦、亚撒、以探敲铜拔，大法响声，然后派撒加利亚、亚薛、士米拉莫、耶歇、乌尼、以利亚、马西亚、比拿亚、 古色调用女音，又派马他提亚、以利非利户、米克尼亚、俄别以东、耶利、亚沙西亚领手弹琴，调用第八，看见没有？然后呢，利未的人族长基纳尼亚是歌唱唱歌歌唱人的首领，又教训人歌唱，因为他精通此事。所以比利加、以利加拿是约柜前守门的。所以现在很清楚的嘛，因为怎么你看他们通通安排好了。所以现在呢，第二十五节，于是大卫和以色列长老并千夫长都去俄别以东的家，欢欢喜喜地将耶路撒冷的约柜抬上来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最后呢，我们知道下面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了。那么约柜呢，就来到哪里呢？就来到了锡安山。那么来到锡安山大概什么地方呢？圣经没有讲。不过呢，从那个后来大卫从所罗门建王宫，你看见这个圣殿呢是在那个摩利亚山最高的地方，而这个所罗门的王宫刚好在他底下，意思就是他如果要来到神面前，一定要往上走，不可能在他底下。所以你就知道说，如果最南边是锡安山，锡安山再往北走一点，就到了大卫的王宫所在的地方，然后就到了这个圣殿山。所以如果根据这个次序的话，那么我们知道说，那这个帐幕呢，一定在哪里？约柜的帐幕一定是大卫王宫的北边，因为北边比它更高的地方，很可能就是圣经所说的俄斐勒，这个我们不知道，啊，圣经没有讲，但是我们晓得，的的确确，现在呢，现在这个什么约柜呢就被迎接到帐篷里面。那到了帐篷里面来以后，那么我们知道说这些唱歌的人，他们的侍奉就是献上颂赞的祭，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那么不光主如此，现在大卫呢，他也常常能来到神的面前，与神有交通。所以等一等，我们再读下面一段的时候，我想我们就会清楚大概那个时候的情形是什么样的情形。好，那么讲的那个时候的诗歌呢，那我想最清楚的一首应该是诗篇二十四篇，就是迎接约柜上来的时候。那诗篇二十四篇，它是个历史的篇，诗篇也是个预言的诗篇。那我们普通领会这个诗篇，是从预言角度去领会，但它有它历史的一面，这一点要把它弄清楚。那讲的历史的一面呢，就是等你读内容你就知道，等到这个约柜真的进到被抬到耶路撒冷的时候，那么这个就是内部的情景，就是诗篇二十四篇所说的。地和其中所充满的，世界和住在其间的，都属耶和华。他把地建立在海上，安定在大水之上。谁能登耶和华的山？谁能站在他的圣所？就是守节心清，不向虚妄起誓，不怀诡诈的人。你知道说现在呢，约柜要登耶和华的山，明白吗？那么然后呢，那么当然还有一些和他一起登山的人，就是守节心清的人。第五节，他必蒙耶华赐福，必蒙救他的神使他成为义。所以很清楚，如果不是称义的话，我们怎么能够站来到神的面前？所以特别讲，谁能够登耶华的山，就得守节心清。什么是守节心清呢？就是神使他成为义的。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，我们都是因信称义的，所以我们有一个地位在神面前，所以我们可以来到他面前。这是寻求耶和华的族类，你为什么来这里？为什么来到约柜的面前？为什么来到神的脚凳前？因为你要寻求他。然后呢，是寻求你念的雅各。所以每次来到神的脚前，就是要寻求他的念。所以很清楚的。然后呢，好，现在就是约柜迎接上来的情，众城门啊，你们要抬起头来， 有酒的门户你们要被举起，那荣耀的王将要进来。荣耀的王是谁呢？就是有力有能的耶和华，在战场上有能的耶和华。众城门呢，你们要抬起头来，永久的门户你们要把头抬起来，那荣耀的王将要进来。荣耀的王是谁呢？万军之耶和华，他是荣耀的王。所以就历史来讲，就是等到以色列人把约柜抬到抬到锡安山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大概那个时候大卫写的这个诗篇。可是呢，不要忘记，约柜是预表基督的。约柜进到城里面来，就告诉我们有一天主要回来。等到主回来的时候，所有的门城门通都要打开，尤其永久的门户。永久门户表示那个门一直不开，像今天的东门一样，整个耶路撒冷的东门有个东门，这个门是不开的，一直封在那个地方。等到我们主回来的时候，通通要开。那我们的主从橄榄山回来，他经过山谷，然后登耶和华的山，就来到了这个，来到了圣所之圣所。所以呢，这个就是大卫的诗篇。那么这个是一面来讲是历史，那另一面来讲也是个预言。好，那么这个大概就是约柜这件事情。那么这是两件，第一件事我们说过的是，这个大卫就是大卫城这个宝座。第二呢就是约柜，一个是讲到大卫的宝座，另外一个讲到神的脚的。所以这是两件事，讲到建立国度的时候有四个重大的要素，那么这个是其中的两个。我想我们好不好现在呢休息十分。